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书34:12，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好，好，就是当围城的时候有危机，然后百姓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然后围城解决了以后，他们又有一个非常坏的反悔，所以上帝就讲话了。那么这都是很严肃的，以色列的神。一条律法是要求完全的，律法不能有一条违背，所以你走律法的路就一定是死，因为律法是要求完全的，不仅是一条都不能违背，而且是内心外在都要完全一致。律法是定我们罪叫我们死的，那因为律法是息息相关而且是这么周全的，所以你也可以用违背任何一条律法来指出他违背了其他律法。雅各书是这样讲，雅各书使人得自由律法，但是一条跌倒大家就都跌倒了。所以当上帝要责备以色列人背弃他不遵守他的话的时候，讲任何一个千千万万律法里面的规矩里面任何一条都足够了。那么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有个最恰当的时候，我们昨天讲过，就是在围城的时候，他们眼看自己就要不自由了，于是就临时抱佛脚的，哦，把那些做他们奴隶违反上帝规矩成为他们奴隶的人把他们放自由了，希望用这个行动来换取上帝给他们自由。这种想法已经是错了，所以后来为德不足啊，到后来就是等到危机解决，他们又没有那个信心了，没有那个行为了。那就是他们如果在围城的时候，他们去立约，他们去进食，去祷告，同样都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行为来表达你的信心，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释放奴隶，因为这跟他们马上就要做奴隶最像。那耶和华看到整个这件事情就从头说起了。同样，如果一条律法跟每条律法都有关系，一个恩典也跟每个恩典都有关系。如果神让你有钱，这个恩典跟神让你有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有关系，因为都是出自神。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有非常非常多，譬如说阳光、空气、雨水这些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事，但他同样也只讲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最熟悉的，我把你们的列祖从为奴之家救出来，这个常常是有代表性的。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活在神面前常常需要想到的，或者每件事都应该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我们曾经是死亡的奴仆，耶稣的宝血，神儿子宝血把我们赎出来，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得到的，却不是得到以后仍然白白不做的，也就是这有约，我给你们恩典。那么那个时候当然耶和华讲的很有意思，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下面一句照十诫就讲，我颁布了10条诫命。耶和华把那10条诫命通通放在一边，我刚刚讲过任何一个都跟其他有关系，所以他引的任何一个都跟十诫有关，或者十诫跟这有关。我把他们救出来以后， 就跟他们立约，通常这个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但他也不提这个。他说我跟你们立的约是，如果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卖给你服侍你六年，第七年要让他自由。这里我们都可以去想很多，包括我们今天得救了，进入教会了，包括当年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了，跟神立约了，这都不等于你以后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了。你受洗进入教会的那一天，可能就开始想要离开教会了。你受洗进入教会的那一天，可能就有人让你非常非常讨厌。那么你跟神立约了以后，可能你就变得贫穷的要把自己卖给别人。所以就我们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任何的遭遇下继续持守这个跟神立的约。你不要因为哦很舒服我才信，不舒服我就不信了。那你也不要因为你现在很舒服你就得意，都不要。不管你是一个把自己卖给别人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买别人的人，哎，都要记得这个在上帝拯救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经历的这些。我们希望减少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减少，就是跟神立约，这不是很好吗？甚至要到流奶与蜜之地了，怎么会有人要把自己卖身呢？就我们根本都没有，神根本都没有提这个人卖身是因为他非常的懒惰，还是他玩乐透，还是他吸毒，还是他小孩得了重病需要一笔医药费，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我在说信靠主了以后，甚至主复活升天了，圣灵降下来以后，这个世界上悲惨的事情包括在教会并没有停止，你需要继续信靠上帝。好，我们就在这里面，如果你把自己卖给别人了六年，那你好好工作嘛。如果你是所谓比较幸运的，你是买了人家的人，那你这六年好好对他嘛。好，到第七年啊，这个都在出埃及记内有讲啊，就是我们通常一想到立约马上想要实践，可是他却把这个人间的关系讲得这么重要。你要让他自由出去，要给他自由啊，他服侍了你。那这里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还有好多故事，就如果你这六年对他很好，有可能他不想走，或者六年以后他还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他要留下来做奴隶，这都是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有很多问题。就是神没有废掉奴隶制度，神没有废掉这个世界上有人要帮别人推轮椅，你说哪一个人信哪个人不信，这都很难讲。但是希望你是跟神立约的，你是对人良善的，你是忠于职守，做奴隶好好做，做主人好好做。那么神给你的是六年服侍，一年会给他自由出去。好，那里面细节在他这里就不讲了，但是你们列祖不听，这个不听就表示他们对人不好，对人不好不听就是不听上帝的任何话。一叶知秋，以小见大。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的，我们对人的形象有时候会坏掉，就是哇他的形象很好，有一天看到他跟他老婆或老公讲话的那一秒钟，你知道哇这个人其实很糟糕，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你们不听，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是很伤痛啊，不听也不侧耳听，啰嗦话他更不要讲这两句嘛，就说你们的列祖不听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啰嗦？就是要表示神希望他讲话我们会听，而且我们会侧耳听。那个侧耳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盯着你的手机等你的女朋友打电话那种迫切的那个情形。那以色列人对上帝是一再 call 他还是不回应。好啦，什么时候听了？灾难来了，十五节，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啊，终于回转了，围城叫你们回转了，向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 我总是觉得自由在基督教在我们中国里面不是一个好字眼，一想到自由，大家都觉得不好啊。但圣经里这是一个好的字眼，宣告自由不是无法无天，宣告自由是，消极的，不让人再被你一天到晚管得很紧；积极的，这可以说你宣告自由，包括对方的成熟长大，自由跟长成是有关系的，自由的基督徒跟成熟的基督徒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长大，你就不能自由。加拉太书说，你做小孩的时候是跟奴仆一样的，就是你不自由，虽然你被照顾得很好，你还不会思想，不会分辨，不会做决定。那当我们能够向人家宣告自由的时候，一方面也表示你这个奴隶的主人做得好。在他做奴隶的时候，你对他不是只是叫他继续做奴隶，也教导他，也让他去思想。这是很多人提醒美国在解放黑奴，还有整个非洲白人撤走的时候，一个需要检讨的事。就是如果你是虐待这些奴隶，这100年好，200年好，虐待这些奴隶，你就算解放他们，给他们自由，还是一团糟，甚至更糟。可能南非现在就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好主人，在这100年，因着种种原因，你的确是奴隶的主人，但你好好教育他，等等，到有一天他们可以被释放了以后，他们可以自主，可以会好好思想的时候，那就非常好。那就是你看非洲的这个独立运动，这么几十年，从20大战以后，看起来悲惨的事更多。这不要说是他们黑人贱，没有自治的能力，恐怕也是统治他的人没有好好的尽责。那我们同样也想到说，我们自己在教导人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态度，就我们是希望给人自由的，我们不是抓着人家不放的。那个自由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包括那个人会懂事、会思想。好，你们现在让人家自由了，向邻舍宣告自由，我也可以想到很多哈。我再一次说，我觉得在信友堂实在是很自由、很舒服。你在有些地方，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哎呦，有些老师真是叫人不自由。你看到他来，我真的不骗各位，我们小学的时候那50年前，看着会发抖哎，就他就是来吓你的。有人就是你一去他那里就吓你。我们以前去居功所，你一去居功所就准备被吓吧，他就要刁难你的。有些人是就是要吓人的。那么我们的主给我们自由，你要向人家宣告自由。所以这自由里面实在内容太丰富了，包括成熟，包括两方面的成熟，包括有爱，让人不在恐惧当中。好，你们前几天因为在围城的时候，你们突然就觉得，哎呦，自由很重要，还立约了。15到16节就是围城解决了以后，你们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任去听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这也让我想到加拉太书，又重新做奴隶。真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真是叫我们恐怕最伤痛的就是，辛辛苦苦带一个人信主，信主以后他又去做奴隶了，甚至。有的时候是他自己去做奴隶离开教会，有的时候是我们把奴仆的轭加在他身上，就好像重新叫他失去他的救恩。哦，上帝讲的好重的话，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下面是我觉得是伟大的一句讽刺话：看呐，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这句话解释一下，就是让你们自由自在的被刀剑、瘟疫、饥荒消灭。也就是说，让刀剑、瘟疫、饥荒自由自在的来凌辱你们，我给你们这个自由。对，那当然就是最大的一个拘束了，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我们都不太能体会啊。你看犹太人历史，
就真是只有哭啊，真是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大家又讨厌他，又不要他，又要他来做奴隶。我觉得犹太人真的好悲惨呐、啊。当然，我想这里也许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列祖被逐出伊甸园以后，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就谁也不爱谁，谁都把谁赶开，然后我需要你的时候啊、在一起，不需要的时候又要赶，然后就互相被赶。我们好像在这世上没有家一样的，就人没有家一样，基督徒也没有，但基督徒在教会里是家。18节19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着约上的话。18、19节也是很生动的哈，这一段话是引自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的那一段，那一段也是很复杂哈。我简单的说，就是把鸟和牲畜劈成两半，成为一个路，然后从这个尸体中间劈开的尸体中间走过去。照创世纪15章那些描述，是耶和华也走过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守约，我就被劈成两半，包括耶和华，就是那很严肃的。现在显然在这次的里面也是一样。当他们在宣告立约的时候，也是如果有人违约的话，我们就要被劈成两半。结果呢，各位，约再严肃，你没有一个守约的心，那不过是严肃的说谎而已。好，我要把他们交给仇敌还有这些东西。21节，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首领交在他们的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暂时离你们而去。我们后面在37章可以看到，那个巴比伦军队又回来了。你不是靠着主驱逐敌人，你不是在主里得自由，所有的魔鬼的离去都是暂时的。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我们看过很多次了，啊！求主恩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求主让我们真是有真理里面的自由，有圣灵给我们的自由，有那种不犯罪爱人的自由，有那种乐意遵行主道的自由，主啊，有那种当仇敌想要用最强的网罗捆绑我们，我们却不被捆绑的自由，不被恶所胜，反能以善胜恶的自由。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